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要成长成为一个完全人，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就要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了。所以在这要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陶丽敏，是您的主内家人。不晓得现在你面对过多少挑战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是怎样的面对？你有没有呢用神的话语帮助自己去面对呢？欢迎你来信跟我谈谈你的体会和感受的。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今天我们要继续看25章的内容。昨天我们谈到25章19到26节，谈了一点，还没有谈完。25章19到26节。是描述雅各和以扫出生的过程。25章19到20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那这个分段就继续了以撒夫妇所遭遇的挑战或者是痛苦，还有他们是怎样面对的。人们没有想到啊，亚伯拉罕的仆人在神的带领之下所挑选的利百加，在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贤妻，却是好像她婆婆撒拉一样的不生育。对于那个算迟婚的以撒来说，婚后足足有20年的时间仍然无后，这个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他知道神曾经应许他的父亲会借着他得到许多后代，那为什么现在什么变化都没有呢？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呢？以撒面对的方法就是为他祈求耶和华，请求神帮助，使利百加可以从不生育变为可以生育。为他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在他面前，那个意思是代替他。以撒代替利百加祷告。这一节提到以撒祷告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过去是十分的被动。创世纪只是记载他领利百加进了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这几个行动。但是面对妻子不生育，他不再是被动的，却是主动的、积极的向神求恩。有一件事可能是给了以撒很大的推动力，就是他从父亲学到了对神的信心。他知道神既然应许了给他有很多后代，神一定会守诺言，他只是需要凭着信心等候，不住的祈求就可以了。耶和华听了以撒的祷告，而且按照他所求的去做，把利百加的不育除去，利百加就怀了孕。利百加面对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挑战呢？利百加在结了婚以后20年终于怀孕了，她应该是感到非常高兴的，可以大摆筵席为着腹中的胎儿庆祝一番。没想到那个妊娠之苦不好受啊，因为第一方面原来她怀的是双胞胎，她当时并不知道，一直到后来神告诉她了。第二方面，这个双胞胎似乎是特别的顽皮，在他的肚子里相争。这是一个很强的动词啊，曾经是用来描写人被磨石打破了头颅， 神砸碎了鳄鱼的头。在这里是形容双胞胎他们互相的斗争，彼此的迫害，这个令利百加感到万分的痛苦，生不如死，简直是受不了了。圣经很少记载母亲怀孕好像利百加那样的痛苦，她在极度的痛苦之下冲口而出，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说，我为什么如此呢？这两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若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我？这我就停在这了，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断句，留下了空白给读者去填补的。大概的意思是，早知道这样痛苦的，为什么我祈求要怀孕得子呢？这样痛苦的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呢？怀孕这么痛苦，我受不了了，为什么还要活下去呢？接着利百加怎样面对这个痛苦和沮丧所带来的挑战呢？她跟她的丈夫一样会祷告，但是那个重点不是求神为她做什么，而是求问耶和华，请神要解答她心中的疑难。耶和华果然回答她，神指出了，第一，她腹中有两个胎儿，他们是两个国家的先祖。第二，这两族还在她的腹中就已经势不两立，彼此对敌，所以他们长大以后相争，并不是因为后天的因素，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已经势不两立。第三，他们将会分出高下。第23节这么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大的要向小的臣服。这个就是将来的情况了。以撒两个儿子出生了，这是25章24到26节的经文。时候到了，耶和华的预言应验了，腹中果然是双子。果然在这里呢是有惊讶的含义的。以撒和家人做梦也想不到，利百加真的好像耶和华所预言的那样，产下了连生子。这个双胞胎各有特色。先来看看大的特色。大的特色是身体发红，在这里可能是描绘以扫头有红发，但也可能是指着他红光满面。第二方面，这个大的是浑身有毛，如同皮衣。浑身有毛是成了以扫的代号，他的毛多就好像穿了一件毛衣一样。第三方面，他的名字叫以扫，和俄本就加上一个小字，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这是大的特色。小的又怎么样呢？他并没有好像哥哥那样浑身是毛，而是身上光滑，但他生出来的时候手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他名叫雅各。这个名在这个地方和脚跟是相关的，和合本的小字就说了，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那其实呢，雅各原来的意思是愿神在你脚跟后面，就是求神保护。当时埃及和米索波大米都有人以此为名的。25章26节，这里说到了以撒的年岁。那这个回应的这一段一开始就提到，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正40岁，他足足等了20年才第一次尝到做父亲的滋味，而且一次过就得到两个儿子，非常的开心呐。他这么大年纪才做父亲，就表明了所得到的婴儿是神所赐的，就正如他的父亲年老的时候才得到儿子一样。问题是，这两个儿子长大以后会有什么遭遇呢？这个就要留待下一段呢，才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 好，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很想问了，哎，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方面的学习呢？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一方面，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就算以撒要等候20年，时候到了，神就会使利百加怀孕，以至于以撒后来可以有很多后裔。神的应许不仅会实现，他的话也会实现，就正如他向利百加预告的一切话都逐一的应验一样。我们要记得，圣经有很多应许并不是靠着人的力量而得到应验的，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以扫和雅各是神听了祷告以后赐给以撒夫妇的，就正如以撒自己和约瑟都是在奇迹中诞生的婴儿一样。我们人的力量很有限，除了尽上自己的力量做事，也必须依靠神。另外，我们要谢谢神，因为他爱人类，很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和被人鄙视的人，就正如他使不育的成为多子的勒母一样。第二方面，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要记得，耶和华和偶像其中一个分别就是，神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就正如他按自己的心意拣选雅各，而不按当时的习俗拣选长子以扫。我们外邦人得到救恩，也是基于神凭着自己的意志去拣选和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那第三方面，有一些基督徒以为啊，只要爱主就一生平顺，心想事成。事实上，一个蒙神赐福的人，正如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和痛苦的。那些最害人的教导，你要听清楚哈，那些最害人的教导就是，第一，只要你爱神啊，你就会蒙福了，一生如意，一帆风顺，凡事顺利啊，赚很多很多，身体健康。那第二方面啊，人如果有第一所列举的一切证明他是蒙福的啊，他就是啊被神所宠爱的。那这些都要小心，要记住，一个蒙神所爱的人，他不一定在人生当中呢没有遇到那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不一定在人生当中没有痛苦的。另外一方面的学习是，我们要学效以撒和利百加那样，面对不如意和痛苦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我们也要记得，神一定会垂听祷告，但是他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求的去做。就算他按照所求的去做，也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时间表去做。以撒要等20年才得到神采取行动使利百加怀孕呢。所以我们在祷告等候神的过程呢，要有一个忍耐的心啊。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所可以有的一些的应用学习。25章27到34节，雅各和以扫长大以后第一次交手了。27节经文这么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那这一段就记载了以扫和雅各的职业以及性格。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和雅各跟父母亲的关系又怎么样呢？以扫是父亲的宠儿，原因是以撒常吃他的野味，以撒爱吃以扫打回来的野味，对于以撒来说这是最好的美味了。当他以为自己不久人世了，也要吃最后的一次。雅各却得到母亲的疼爱，所以经文这么说，利百加却爱雅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晓得。作者在这里暗示了，在下文以撒家庭的悲剧 和他们夫妇俩各自偏爱一个儿子是有关系的。作者表明了一件事，就是以撒爱以扫，是因为以扫供应他所爱的美食，满足他的嘴馋。这个也是以扫失去长子名分的原因，可以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相反的，作者却没有指出为什么利百加去爱雅各。这个暗示了利百加爱小儿子，并不是因为他带给自己有什么好处，他和雅各只是母子关系良好而已。25:29说到了雅各和以扫交手的背景。时间方面是有一天，但是不知道是当天什么时候，是中午、下午、晚上，我们不晓得，也不知道当时雅各和以扫的年纪有多大。那个主角当然就是兄弟俩了。当时雅各正在熬汤，这个地方只是说他所煮的是汤，我们从下文就知道这个是红汤，用红豆烧的汤。雅各在家下厨，以扫却从田野回来，他经过长时间的活动累昏了，这个可能是指他非常的疲劳，或者是饿得要命啊，他的肚子正在打鼓呢。现在他看到雅各正在烹调香喷喷的汤，格外觉得饥饿，他恨不得一口就要把那个汤喝光的，于是就开始了两兄弟第一回合的交手。
创世纪1:27-28，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25:30-33是那个交手的过程。以扫一看到这么热的汤，立刻向弟弟做出请求，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这句话直接翻译应该是解释为，请你把这红的红的东西喂我一点。那这个红的红的重复了两次哈。雅各听到哥哥的请求，灵机一动，立刻开出了价钱，因为他早就想要以扫所拥有的长子的名分，现在机会终于来到了，怎么可以轻易放过呢？所以他直截了当向以扫做出要求，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这个名分的权利除了有特殊的地位，例如在家中是位列第二，仅次于父亲以外呢，还包括了比其他兄弟多一倍的财产，就正如约瑟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在创世纪族长的时代，长子的名分可能是代表着不止多一倍的家产，因为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所以长子的名分并不是指着属灵的福分，而是和红豆汤一样，那个重点都是物质，却是贵重的多。为什么长子可以得到多一倍的遗产呢？因为他继承了父亲作为家庭的保护者，所以他需要比较多的资源。以扫似乎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呢，表示接受雅各开出的条件，他替自己就打圆场了，提供了很好的借口，那个借口就是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扫夸大自己所处的困境，把饥饿扩大为将要死，这是非常有趣和讽刺的。如果他真的是濒临死亡的边缘，一碗红豆汤可以把他从死亡当中救活过来吗？ 另外，他在下文的表现反映出他并不是真的濒临饿死的边缘。更何况，其实他自己也可以煮一些东西来吃的。雅各不理会以扫是生还是死，立刻把握时机，进一步要求以扫发誓：“你今日对我起誓吧。”雅各这样做是因为害怕，口讲无凭嘛。以扫事后反悔，那怎么办？雅各的一生都很懂得保护自己，不容易信任别人的。25:33-34是那个交手的结局。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25:34的下半部分就是结语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是一个很重的词语，除了这里在摩西五经还用了一次，是描写人故意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个人总要剪除。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并不是无心之失，漫不经意，而是他刻意不在乎这个名分的价值。所以我们会发现以扫的一生是不蒙福的。看到这里呢，整个25我们就看完了。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方面，我们要谨慎，不要只顾着满足身体暂时的需要而放弃将来那个更大的福分。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不可以一有需要就要立刻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需要的冲动，就会受到自己的需要所控制，而且给那个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人所辖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理会身体的需要，而是不要成为那个不会致命可以等候的需要的奴隶。就算身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是会导致失去生命，我们也不能够为了这个需要而放弃信仰。我们不要贪恋世俗，千万不可以为了世界暂时的享受而放弃在天上诸长子之会的当中的席位，也就是永生了。怎么样可以不受需要所控制呢？第一方面，我们不要只是看着自己的需要，就好像以扫那样只是说我，让我们放眼世界，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第二方面，多想想将来，不要只集中在现在，要好像雅各那样有远见，愿意为着将来做出长线投资。正因为他所关注的是将来，他就可以忍受现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将来的前景给他力量去面对现在短暂的不快。以扫为了现在的享受，就放弃那个还没有看到的和将来的福分，这跟希伯来书11的信心伟人就成为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跟摩西那种为了将来的赏赐而放弃现在的享受，甚至甘心忍受苦难的心智和态度，那个对比是特别的强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学到了不要偏爱一个儿女，因为这样会惹来嫉妒，导致家中有仇恨的。儿女们不仅是因为这样不能够和睦同居，反而是彼此争斗，酿成了悲剧。父母的偏爱也会对儿女的品格造成不良的影响。最后，我们要用爱心去对待有需要的人，千万不要好像雅各那样的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我们应该彼此帮助，乐意和人分享所有的。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 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热，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力抵住，轻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也盼望弟兄姊妹再次的来信告诉我，你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我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这个节目当中给你一个回应的。那当然在这呢，我很想强调一点呢，不是呢圣经每一段的话语呢我们都完全可以懂得那个的解释是什么，也不一定呢能够完全了解那个背景是什么，总有一些难题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明白的。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会影响我们对于整卷书的了解呢？不是的，整卷书有它的主题，有它的主线，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那个主题，对整体经文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呢，这个就已经是很好了。那么盼望在读经的路上咱们继续的努力吧。今天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免得我得罪你。